平安。过去这个月我相当忙碌。七月初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到巴西去短宣。非常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和支持。我们这次总共有七个人，我们教会有三位。我们去了巴西两个城市。去之前我实在是心里面还是有点质疑。我们要跑这么远的地方。从离开家到当地，刚好整整一天的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时间，也要花不少的钱。到底值不值得？但是我非常感谢主，在这两个礼拜当中，神开启了我的眼睛。虽然我参加短宣有20年以上，但是这次神又让我再一次看见他的恩典跟他的能力。在很多这些看起来非常忙碌的人们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空虚的人，他们每天在忙着做他们的生意，但是他们没有人生的目标。所以即使在他们忙碌当中，当我们愿意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很多都愿意停下来听你的话，甚至有好几位决志信主，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也是在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能力。那9月2号星期五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团契的时间，会有一个联合的见证。我们有三个短宣队，包括南非、巴西跟美中。希望大家能够预留时间来参加。短宣回来没有几天，我就接到我妹妹的电话，说我父亲过世。所以我马上又赶回台湾办理丧事和追思礼拜。也谢谢大家的带导，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虽然我父亲，虽然我心中对我父亲实在有很多的亏欠，因为常年住在美国，没有能够好好的照顾他，实在是非常的亏欠。不过我自己非常的感谢神，神没有让他受到太多的痛苦，而且他也的确是可以说没有挂虑的回到天家，因为他对国家对家庭都非常尽力。那如今他能够回到神的怀中，在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好的无比，是我们很大的安慰。在这次追思礼拜当中，我们也邀请了许多没有信主的同学朋友，因为平常你如果邀他们来教会，他们可能不会愿意，但是如果你邀他来参加追思礼拜，他会认为他是给你一个 favor， 给你一个好处，对不对？他就来了。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的同学，很多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我特别跟牧师讲说，好不好，我们把这次聚会变成一个福音的聚会，跟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看见一个信主的人他可以过得很好。一个信主的人，他们追思礼拜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没有害怕，所以这真是一个布道会。就从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见证跟信息里面，后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说他们非常感动，觉得非常的温馨，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愿神继续在他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刚刚的过去的这个星期一，8月8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中国人的父亲节嘛，你们都忘了对不对？赶快打个电话回去给你爸爸问候一下。当我们提到父亲的时候，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的印象是什么？我个人非常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好的父亲。如果你们愿意看他见证的话，我很乐意佛我给你。他为国为家真是非常尽力。那我相信如果你去问我的孩子啊，他也会说我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为什么？因为在每次父亲节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写卡片呢，都是非常谢谢我，说我是一个好父亲。如果你接到这种卡片的，有没有请你举手一下？其实很多嘛，小朋友小的时候都会给你写卡片的，对不对？但是呢， 不知道当中有多少是真的哈，那可能是给你一种鼓励啊。但是我的小儿子的确给我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父亲节的卡片，那是在他大学的时候，所以呢，我相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非常谢谢我，细节我也不太记得了，说实在。但是神怎么看我？你的孩子可以有一个看法，你的妻子有一个看法，你的朋友有一个看法，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个做父亲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对父亲的特别的教导呢？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一个很好的父亲的榜样呢？我就想到了约书亚。约书亚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今天就以这一节经文作为我的讲题，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我们就先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我们做父亲的，主啊，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在主面前思想，主啊，我们身为一个做父亲的，我们要怎么做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最好的父亲，你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也将你自己的话语教导给我们，那是那样的丰富，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得到力量。我们仰望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约书亚我们先来看看他这个人啊。约书亚在圣经的记载呢，他是一个勇士啊，他曾经率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啊，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那个时候呢，摩西在山上祷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呢，他们就打胜；什么时候手下垂呢，他们就打败。所以当摩西手发酸的时候，亚伦护我在旁边就把他手撑起来，所以他们就打了一个胜仗。约书亚呢，他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那12个被差去探望迦南地的其中之一，但是回来之后只有他跟迦勒有信心，相信神会率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其他10个人都非常的软弱害怕。所以约书亚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约书亚呢，他后来呢也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而且征服了迦南地。约书亚可以说是摩西的左右手，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约书亚是跟着他的。摩西在会幕里面领受神的吩咐的时候，约书亚也在那里。圣经说约书亚是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最后也只有他和迦勒率领以色列的下一代进到了迦南地。他活到110岁，他将离世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了这段话，24章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可能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约书亚他会讲这些话？因为以色列人在他那个时候一直经历到神的同在，怎么还会说要去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和埃及的神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经历了神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十个神迹。在旷野里，白天有火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前面的路。神又赐给他们玛瑙为食物，从磐石中流出水来让他们解渴。当神面临到降临到西乃山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的神迹。那个时代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可以说是行神迹最多最大的一段时期。可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却常发怨言。甚至摩西还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竟然做起金牛犊来敬拜。你会发现人就是如此的健忘，如此的软弱跟悖逆。所以这里约书亚提醒百姓，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敬畏耶和华 Fear the Lord， 在圣经里你会发现每一个与神有比较近的接触的人，经历过神荣耀的人，都非常的敬畏神。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他说，祸哉，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的，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彼得在山上看见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伏在地，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太荣耀了。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神向他显现的异象的时候，他也是伏在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神实在是太荣耀了。不要说远的，就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以色列人在山下看见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你知道他们竟都发颤了。神是一个非常让人敬畏的神，神是大而可畏的。可是如今我们有多少人把神所当得的敬畏荣耀归给他？美国的先圣先贤有很多都是敬畏神的人。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他特别提到他向神祷告，求神赐福给美国的国民。林肯总统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时候，短短一页半的演说词当中，他有八次提到神，有三次提到要向神祷告。可是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悖逆神的时代，同性恋在立位记的记载里面是要被处死的，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同性恋的城市在创世纪十九章里面的记载被神用火焚烧。如今同性恋可以公开的结婚，公开的来庆祝，自以为傲，要大家来配合他。你如果是商家，你如果不愿意为他们提供服务，你会被告。现在变性的人也要大家来配合他，他可以做他自己，自以为是男生或是女生，进到他所想进的厕所和更衣室，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安全。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这个情况。提到这里，我简单的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两个问题。同性恋常常会说他们是天生的， 你为什么要勉强他做他所背信的事情？我想我就提出三点，简单的提出三点。第一个，有很多同性恋的人，他们悔改，他们改变，他们变成异性恋。大家听过袁佑轩 Christopher Yuan 他的见证，可以被改变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公司里面，我们公司偶尔也会放一些就是一些鼓励人激励人向上的一些 video 啊，有一个机构叫 TED， 我想可能有些人听过，他们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video。有一次在中饭的时间，他们就放啊，我也去看，我想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次呢是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黑人，大概40来岁，他就来为他自己做辩护。其中有一个他所提到的说，他说你们常常说我们同性恋不适合领养孩子，我告诉你，我以前也结婚，我也生了一个孩子，那为什么我不能领养孩子呢？当然这个他也有他的道理，但是马上让我想见，这个同性恋是天生的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以前是异性恋的，他基因改变了吗？还是他的行为改变呢？第一点，同性恋可以改变的。第二个，天生的事情，天生的倾向，不是我们都要努力去维护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罪性，是吧？如果你让罪性去做想做的事情，一定是败坏的。异性恋也是一样，你如果不在神的心意里面随便去搞性行为，也是神所痛恨的，也是罪。不是我们每个天生的倾向都要去维护的，很明显。第三个，谁对人认识最清楚呢？你说他不是天生，你怎么知道呢？或者说你说他天生，你怎么知道呢？我必须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比神更认识人，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也没有一个人比神更公义，没有一个人比神更慈爱。今天以这么一个自为公义、自为慈爱、对人最清楚了解的神所下的判断，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如果再多说什么，我们就是以神为不义，以神为失信的，神的话就不在，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第二个，我刚回答是同性恋是天生的啊，这个 claim 这个假设。第二个，同性恋是罪，好，那我承认是罪，你们也是罪啊，你说谎也是犯罪啊，对不对？你有婚外情也是犯罪啊，为什么单独为我们同性恋特别的这样呢？这样的反感反对呢？其实不是特别，因为所有其他的罪，你犯罪你就承认，你就认罪悔改，你就到神面前求赦免、求饶恕，是吗？同性恋他怎么样？他不承认，他说他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同性恋是罪。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同性恋有很多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贡献，对社会有很多的帮助，他也很贡献很多，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打压他。那我必须告诉你，对，我们谢谢他们的贡献，但是在神的眼中，罪就是罪。我们今天读到创世纪24:14-15，我如果回头读创世呃不对不起约书亚记，如果回头读约书亚记24:12到13，这边说什么？ 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说的话。我打发王风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改修制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有人有比较多的智慧，感谢主，但是神多给谁，向谁多要；多托谁，向谁多取。没有人可以因为神给他多一点，他就来向神骄傲，向神说你说的不对。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旧约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很多做官的跟百姓一样的同行不义，犯罪得罪神。在以色列分裂王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君王，他们是带领百姓拜偶像行邪淫的。可能你总会觉得那个时代离我们现在很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一个进步的民主社会也会被败坏到如此的地步。我们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离神很远，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教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赞同同性恋的行为？根据统计，大概有 70% 左右。这固然是社会的影响，学校的教导，但是我认为他们的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他们的孩子。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也根本不去教会了，即使去教会也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这句话对我们现代来说更是一个暮鼓晨钟。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实在很不容易，也更显得我们做父母责任的重大。这里所说的侍奉什么意思？这个侍奉当然包括我们在教会里的我们各样的服事，也包括在教会外我们传福音、我们联络、我们探访。但是这个侍奉更是指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态度。凡是我们所做的、所行的，都是要遵循神的教导，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圣经里面还有一段经文跟这个很类似，是相互回应的，也是提醒每个父母都需要做的，记载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边特别提到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对每一个做父亲、每一个做母亲的教。神并不是这么在意你的儿子要去上哪个大学，要会什么样的体育活动。神最在意的就是你要殷勤教训神的话。同样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样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末期，对与以色列人一个很语重心长的教导。这两段经文都提到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要用神的话来教训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并且遵行神的话。不止如此，还要常常谈论， 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很虔诚的把一个小的黑盒子绑在额头上面，象征着把经文戴在，但是都是作为一个提醒。去年我有机会去以色列一趟，我们就遇到一个犹太人年轻人经过我们吃饭的桌子，在广场，那他就停下来跟我们聊天。我就注意到他的腰间系的一个白色的袋子垂下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袋子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跟女人乱来啊， Don't mess up with girls。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要戴在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把我们的儿女来提醒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两段经文跟我们刚刚所看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两个是相得益彰。一个是摩西的教训，一个是约书亚的教训，他们都教训他们的子孙要爱神，要敬畏神，要诚心诚意的侍奉他。感谢神，我们教会有 Awana One， 主日也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灵命教育，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还是要负起我们孩子灵命教育的主要责任。尤其是孩子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已经不是说你告诉他什么，更是你怎么把信仰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诚心侍奉他的人？我们能不能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诚心实意的相反是什么啊？三心两意，半信半疑，说说听听，做个参考，知道就好，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所信的和神所说的话，常常是三心两意的？说说听听就好了。我们对聚会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爱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来了还常常迟到，有时候还要孩子来催促，是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我提供几个供大家做参考，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我们要陪孩子祷告。当孩子小的时候，吃饭前，即使大的也是一样，但是小的时候你特别需要注意，你要陪着他，带他一起祷告，为所吃的食物来感谢神，养成他一个感谢的态度，不要常常发怨言，不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你睡觉前带他祷告，爸爸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如果他还小的话，求神来看，感谢神带领你们这一天。你们也可以继续为家人、朋友、教会、国家、宣教士来祷告。遇到考试的时候，也要特别教他，求神给他一个安静的心，不要忘记所学的东西。当有病痛困难的时候，更是不要忘记来到主的面前，向他仰望祈求。养成小孩子从小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为孩子祷告。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长赐。因为儿女是神所托付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智慧、求能力。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不服管教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智慧不足的时候、爱心不足的时候、耐心不足的时候、孩子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给我们耐心。很多时候我们东问问西问问，就是没有来问神，来向神求智慧能力。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约伯，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有很多的家产，儿女衣食无忧。可是约伯生怕他的儿子们犯罪，他每天清早起来就按着他儿子的数目来献燔祭，恐怕他们犯罪，心中弃掉神。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儿女来向神谨守， 新约里面有好几位做父母的，他们为他们的儿女来向主耶稣求助。管会堂的耶鲁，他为他快死的女儿来向主祈求。一个迦南妇人，他为他被鬼附的女儿来求主耶稣的医治。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儿子来见耶稣。我们不要忘记把我们的儿女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第三，我想到我们要举行家庭礼拜。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可以每天在睡觉前跟他有一点简短的读经祷告，这是很好的。希望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因为孩子长得很快，上学以后可能时间有限，那你也可以考虑每个礼拜有一次的家庭礼拜。当我们家孩子三个孩子还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是我们家庭礼拜的时间。我们先唱一点诗歌，然后我们读一篇经文，然后请他们分享你最喜欢哪一节经文，这样他不会想到其他地方，他专心是吧？然后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有什么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什么是我们做的不错，你也鼓励他。最后有什么代祷的事情，我发觉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要学习在家里做一个属灵的领导。第四，带孩子去短宣还有特会。我们每年都会安排一些度假的时间跟孩子一起出去，我想这是非常好的。在生活当中需要休息，需要放松自己，那我们重新出发啊。但是有一种旅游 quote unquote 旅游哈，不只是身体上的休息，也是灵里面的建造，就是去参加短宣。我记得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在邻里建造最多的一次是2000年，公元2000年，我那时候带领我们教会的一些青少年，还有几位爸妈一起去短宣到墨西哥。我们家老大老二也去了，老三还小。结果那次完了之后，我们家老二就跟我讲说：“爸爸，我明年还要去，我明年要去3个月的。”哦，我说好。你有这样的感动，愿意去更长的，很好啊！那好，你现在好好读书哈，明年再说吧。我就觉得那一次对他们两位都是一个很大的灵命的提升。后来他们差不多就继续参加。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教会以外的特会，比如使者协会办的3年1次的宣道大会。以前都是在东部办了很多年，大概5年前他们到西部到圣地亚哥来办。那一次我跟韦斯成我们去了，结果发现哇，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那一次大概有2000人，而且很多都是全家一起去，青少年就有好几百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他们的聚会。那我也参加过海宣的每年7月这个国庆日的他们的夏令会，都是福音性的，都是宣教性的。我看见很多的家庭带着他们孩子一起去，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带你们一家都去参与这样的特会。今年12月底，我们也有美中短宣他们美中短宣暑假8月底一次，12月底呢是冬令会是一个福音性，在一个旅馆里面，一个大旅馆里面，全部都在里面。那副会台这次会带我们，长老会带我们去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负担，我也鼓励你带你的孩子去，如果孩子还小的话，跟他一起去，一起侍奉，在那边一同学习怎么样来侍奉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可能会说，我的小孩都大了，他们都已经成年人了，那有些也不信主了，我也没办法了，我也不能做什么了其实还是可以的，你要常常为他们祷告。神有他的时间，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回到神的里面。如果说 你们有每年一次的聚会，小孩子回来跟你庆生，啊，回来跟你庆祝这个结婚纪念，啊，你就要应该很高兴的去接受，顺便跟他建议一下，好不好？我们也请长老来，啊，请玛莎来，啊，我们一起吃个饭，完了之后，请他们给我们点信息。哎，我就碰到一个老兄，我非常敬佩他的，他也是每年都会有这样家庭的聚会，他也是都会请传道人来。虽然他们的儿女都已经是信主的，但是他还是希望让他们能够被提醒。最后一点，我想到的，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挂神的话。这边刚刚他说这要写在门房屋的门框上，你的城门上嘛，啊，当时我们旧约很多，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做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运用，这句话运用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挂一些神的话。我们常常会挂一些风景图片，对不对？啊，一些绘画等等的啊。我们把神的话挂在家里面，常常作为我们的提醒。夫妻要吵架的时候，一看到哦，基督是我家之主，哇，那这个不要太大声了，对，是吧？提醒你自己，提醒你的儿女，这个家是神的家，神是这个家的主。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以一个作为父亲或者作为母亲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当中。天父，我们实在很惭愧，因为我们觉得离这句话实在还是有相当遥远的地步。但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愿意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家能够来侍奉耶和华。主啊，我们相信你要来成就，你要来带领。主啊，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代离神太远了，我们实在很需要将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牢牢地教导的好好的教导给我们的孩子们。主啊，让他们一生一世行在主的道路当中。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